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社区朋友们，大家晚安。我们很谢谢三一教会这一次的宣教年会，邀请国际关怀协会的同工一起来参与。那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那么国际关怀协会英文的简称叫做 CMI， 它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差会。那这一次呢，我们前来参加三一教会宣教年会，我们有三位的同工啊，我们组织成为一个团队哈。那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李树军传道啊，他是CMI 在柬埔寨服侍8年的宣教士，目前他仍旧住在柬埔寨啊。那黄牧师和我啊，我们是现身21年的宣教士，过去曾经在香港的世界华服中心一起服侍。那么目前我们一起在 CMI 的总部和纽西兰的分部分会，我们在一起服侍。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各位牧长同工、弟兄姐妹还有社区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那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呢都是从希腊文来的。那一个字，第一个字叫做 chronos， 它的意思就是时间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字呢叫做 kairos， kairos 就是机会的意思。如果有一天一位银行家打电话给你，说是有一位慈善人士想要送给你每一天86400块钱，我想这个大家听了以后不晓得会有什么反应那么接到这个电话的人，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呢就开始心里要筹算了。他每天都有86400块钱，那么一个月呢就会有259200块钱，也许不出一年，那他就可以买房子、买车子，并且呢还可以投资做生意，因为这些钱太可观了但是这个银行家马上就跟他讲，他说，在你拿取这一笔钱的时候我首先要向你提出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你每一天收到的这些钱你都要用尽它，一毫子都不可以留下来，如果你留下来了它马上就自动消失了。那你听到银行家向你讲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觉得说，哎呀，我的美梦成为泡影了，因为我不可能像我心里所筹算的这么如意啊。的确每一天你要有这么多钱收到了以后你要怎么花费，你还要想一想你怎么投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事实上呢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 因为神每一天也给我们86400秒来使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投资？好，谢谢。一个积极的人生啊，他是晓得怎么样把时间化为机会啊，这样呢就会把没有意义的时间化为有意义的机会了。人生是一个投资啊，每一个人的本钱都一样，是才干跟时间。你有想过吗？你要怎么样子来经营它？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有7种真实的情况啊。那第一种情况呢，第一项情况就是神常常在你身边的环境当中做工啊，在你身处的环境里面做工。这个常常的意思其实是一直，一直就是是连续性的，是重复性的。到底神在我们身处的环境当中，他一直要做什么工？神一直很主动的想要把他自己的本性向我们显示，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神也一直寻求和我们建立他个人的关系啊，让我们内在的生命可以丰富起来。神还一直的启示我们人生的计划，要和神的计划连接在一起，这样人一生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那第二项的实况呢，是神寻求与你建立持续相爱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真实的，是个人的。在从亚当开始，我们的始祖从亚当开始，神就定义要和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亚当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是可以和神面对面，他可以跟神交谈，当中没有任何的隔阂。这个我们就想象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有许多的团契，有许多的小组啊。我们在团契小组当中，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我借着这个团契可以让我看见神，遇见神。那当初在伊甸园的团契里面呢，这个亚当跟神是毫无拦阻，是非常非常的美啊，那种的团契生活。一直到亚当犯错躲避神了以后，神仍然是常常对亚当发出爱的呼唤，那个呼唤就是你在哪里。他问亚当，你不要躲起来，你在哪里？我要和你面对面，跟你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一个真实爱的关系并不是只限于神爱我们，真实爱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哦。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体验到成就感、满足感。那我们要怎样爱神？神爱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怎样爱神？我相信在这一个专题结束了以后，在你的心里面会找到一个答案。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啊，向大家分享一位姐妹，她怎么样子寻见了真爱的经历啊？那这个姐妹呢，原先她只不过是一位 女孩子，她在分享她这一个寻见真爱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就陈述了她过去有一段很伤心的往事。因为她在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抛弃了家庭，所以这一个姐妹呢，她一直觉得她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不被接受、不配蒙爱的人。那她多年以来就费尽了心力想要找到父亲，她要向父亲表示，她说她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她希望能够再一次重新的得到父亲的接纳。结果她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她就发现圣经当中有许多神关乎神的名字跟神的称呼，所以她就忽然明白，他原来天父是恒久不爱不变的爱着他，长久以来呢都在寻求和他建立爱的关系。因着这位姐妹她接受了天父的爱，她受伤的灵得到医治，而且她终于从父亲的捆锁当中得到释放，他可以自由的来享受天父和他之间那个真实的爱。那第三种实况，第三项的实况是神邀请你与他一同做工。有一句话说，神的计划是透过人来完成。你听到这句话以后，你有什么想法？这句话困扰我很久。我心里想，神是无所不能的，对吗？他难道需要人来帮助他吗？如果他需要人来帮助他，他可以邀请天使来帮助他。人很麻烦，对不对？人很复杂，是不是？因为人有很多的叛逆，神不听话，有自己的个性，有时候要走自己的路，神为什么要邀请我们与他同工呢？这个问题困扰我非常的久，但是我慢慢在寻求答案的时候，我发现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说服我，可以让我服下来，那就是神尊荣我们，神尊荣我们，没有别的，因为人实在不可爱的，神尊荣我们，他邀请我们来跟他一同做工，那这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神尊荣我们，让我们可以让人透过我们看见神，太伟大了，太棒的一个答案啊！那么在我的心里当中，我终于释怀了，我也懂得神为什么邀请我与他一同做工。那原来他是尊荣我，他是看重我，他是要别人从我的身上看见神啊！那所以神也会邀请在各行各业属他的人一起同工。第四项的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神透过圣经、祷告、处境和教会向你启示他自己、他的计划和他行事的方法。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听过很多旧约的故事，我们知道神在旧约的时代，他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人说话的，有时候是天使，有时候是看到了异象， 有时候是做梦啊，有时候是神显神迹对人说话。那在福音书当中，我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看见都是耶稣在对人说话。从使徒的时代一直到现在，神是透过圣灵向我们说话。所以神是借着圣灵，透过圣经、祷告、环境和教会来向人说话。那神要启示我们什么？神为什么要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原来他是要我们能够有信心来回应他，不然我们不认识神，神没有办法自己去寻找到神，除非他来启示我们。所以他启示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他。那么神向我们启示他的计划呢，所以我们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跟他一起配合。那神也向我们启示他做事的方法，叫我们必须要用神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工作，我们不可以用人的方法来做神的事情。所以神要不断的启示我们。我很感谢神啊，三一教会举办每一年都有这个宣教的特别聚会。其实神对教会说话是要启示他的计划，他的什么计划？他救赎的计划，他救赎的计划。所以就是说，教会若是参与神救赎的计划，是神给教会的特权。虽然我们觉得说这个常常讲这个我们要参与大使命，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命令，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说，这是神给教会的特权。所以教会就透过装备，透过动员，透过差派，可以让信徒去参与神的救赎计划。好，多棒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第五项真实的情况是，神邀请你与他同工的时候，你必须以信心和行动来回应他，才能够经历转机。我们晓得在转机之前一定要有危机，对吧？不然怎么叫转机？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仰也有危机？我们的信仰危机是什么？我想不用用这一个文字来解释，我用一个真实的一个教会真实的一个经历来向大家解释什么叫做信仰的危机。这一个教会他们的财务部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来找他们的牧师，他说：“牧师，你曾经教导我们我们在办理教会各样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与神同工，可是你却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在我们要制定教会预算案的时候，我们如何凭着信心与神同工呢？你看，我们现在所制定的出来的预算只是根据我们能力所及的目标来制定预算。这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相信神他有奇妙的作为。后来牧师就问这些财务部的同工们说，你们认为应当怎么样子来制定教会的预算案呢？ 那这一群的同工们就说，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神啊，要我们在未来的一年要借着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那么我们也要计算一下我们所需用的经费，然后呢，我们应该把这些啊经费的目标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从教会弟兄姐妹十一奉献当中所收取的数目。那第二类呢，是叫做其他人的承诺的这些奉献的数目。这个其他人，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宗派的教会，他们是浸信会的教会，所以呢，他们会有联会，会有友会，会有一些合作的教会。所以这一个所谓第二类是从其他人承诺的奉献的收入的数目啊，就是从这一些管道来的。那第三类呢，就是仰望神自己供应的数目。后来他们就在一起祷告啊，他们就深信神的心意啊，是要让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制定教会的预算案。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计算每一项的工作需要多少的经费啊。那他们也列出了就是弟兄姐妹十一奉献还有其他人奉献的数目。那么在预算当中的总支出的数目和奉献总收入的这个差额呢，就是他们仰赖神自己的供应。但是他们要制定多么大的预算呢？他们凭着信心啊，他们就采用了最高的年度预算，最高的年度预算。所以当他们在决定这样制定教会明年度的预算案的时候，他们就面临了一个什么危机？信仰危机。这个信仰危机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啊，这一位带领他们去做工的神能够供应他们一切的资源，让他们可以完成，顺利的完成这些工作计划。后来在那一年呢，他们就凭着信心就制定了一个比往常多出一倍的预算案。结果到了年底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神所供应的比他们原先期待的还要多，好，还要多。那么就是从这个信仰的危机当中有了转机。所以这一个教会呢，是神教导他们一个很重要信心的功课。因着他们学会了这个功课，教会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都得到改变。那所以啊，这个就是危机到转机啊。那第六项的真实的情况是，你必须在生活上做出重大的调整，才能与神同工。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一定有许多的人很希望神对我们说话，也希望神把他的工作交托给我们做。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当神要邀请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免不了要他们做一些重大的调整。他们必须要调整他们的生命去适应神。当他们调整好了，神就会呼召他们 去成就神的旨意。请问，当我们遇见了神邀请我们，神也附带的要我们去做一些重大的调整。这一个调整什么呢？要调整我们什么呢？也许是我们的思想模式，也许是我们的生活目标、做事方法，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简单的说呢，就是要我们从自我中心改变为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调整。那第七项的这个实况是，当你顺服神，又让他透过你做成他的工时，你更认识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顺服的代价是非常的高，我们不能一边停留在自己的现况，一边又要与神同行。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一面又要来完成神的计划。那也许我们在这个别人的反对声中，或者是在环境的压力之下，要我们顺服神是非常大的挑战。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是从经历神而来，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刚刚我们看过的，要把时间化为机会，因为很多很多的机会都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忽略了，可能这个机会就失去了。如果我们能够把时间化为机会，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刚刚我们上面所看到这七项的实况当中来经历神。我想接下去呢，我们愿意用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个短片，短短的15分钟。我相信这个短片可以作为今天这个专题的一个总结。
一个伟大的民族，饱经沧桑，却又迎向新的地平线。一支超级力量，全世界都为之瞩目。7000万基督徒拥有惊人的力量传扬福音，14亿灵魂渴望爱与仁慈。宣教士的历史值得永远怀念，它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无数的生命如何被爱改变，信仰如何成为时代巨大的变革力量。戴德生、剑桥七杰、威廉波顿、穆拉蒂、李艾瑞、艾韦德、贝德士，不朽英名，传奇人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辛亥革命到世界大战，动人心魄的故事混合着信仰与试验、爱与敌意，戏剧性的人生充满喜悦与哀情、光明与黑暗、荣耀与失败。他们离开欧洲、美洲和澳洲，来到古老的中国， 进入内地偏远地区，接触农民、妇孺和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人再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报偿是苦难、孤独，甚至死亡。但是他们持之以恒地朝向一个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到千百万中国人当中。这个爱点燃他们的激情，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
戴德生是这群人的先驱。1854年3月1日，经过了156天的危险远航，他在上海登陆。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选择过最简朴的生活，住在中国百姓当中，依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起居。为此，他受到自己人的猛烈批评，同时他也不断地面对来自中国人的攻击和抵制。但没有什么能削弱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挚爱。戴德生被公认为是历史上最卓越的宣教士之一。他将大卫·李文斯顿坐在非洲、克里威廉行在印度的伟大事业成就在了中国。1865年，他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激励了数以千计不同宗派的西方宣教士加入内地会。中国内地会从未停止他的使命，并成为全球最具成效的宣教团队。在服侍中国人民50年以后，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人们将他葬在镇江扬子江畔。陪伴他常年在中国土地的，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和4个早夭的孩子。如今，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都深受戴德生的属灵影响。戴德生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他的后裔继承了他对中国的爱，继续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直到今天。戴德生的第五代后裔戴季中娶的是台湾太太。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家族对于中国那生生不息的爱。
剑桥七杰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光芒四射的明星。1885年，他们放弃了爵位、军衔、如日中天的运动生涯，投身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在青海西藏、云贵山区、黄土高原，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在一群素昧平生的中国人身上。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中国和亚洲，成为欧美属灵复兴的直接推动力量。威廉·波顿，百万富豪，才华横溢的耶鲁毕业生，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舍弃百万财产，甘心奉献给中国。他本人也前往中国。为了向中国的穆斯林传福音，他在赴中国的途中在埃及停留，学习阿拉伯文，不幸染上脑膜炎，25岁便英年早逝。他是否浪费了宝贵的生命？离世前，威廉·波顿在圣经上自己曾经写下毫无保留和永不后退两行誓言的地方，写下了他最后的心愿，无怨无悔。
1861年穆拉蒂获得硕士学位，是当时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穆拉蒂并不属于平凡的望族闺秀，因为她信靠的上帝是非凡的。上帝感动她看到中国人民的需要，前往山东服侍整整40年。起初中国人不信任他，排斥他，但他拒绝离开。他烘烤的曲奇饼干的芳香不断将人吸引到他的客厅，就这样许多人接受了他和他的救助。穆拉蒂不仅服侍中国人，他更认同中国人。1912年山东大灾，加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穆拉蒂将口粮省给身边的中国人，自己却默默的挨饿。在那一年的平安夜，穆拉蒂在回国治疗的途中病逝，由于饥饿，当时他的体重不到45斤。1918年，美南浸信会决定在每年圣诞节举行特别奉献，支持国际宣教，称为穆拉蒂圣诞奉献。最近几年，穆拉蒂圣诞奉献的金额超过1亿5000万美元。
李艾瑞，苏格兰最伟大的运动天才，但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对于信仰原则的坚持。他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当他发现100米的预赛在星期天举行，他拒绝参赛，相反的，他去教会讲道。虽然他最擅长的是100米，他改跑400米比赛，在决赛中他赢取了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他的运动才华和他的信仰原则成为好莱坞影片《火战车》的主题。《火战车》荣膺4项奥斯卡大奖，包括1982年最佳影片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艾瑞出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的宣教士。1925年他自己也成为了宣教士，再次来到中国。二战中因为他的英国国籍和传福音的行动，被日本军队监禁在山东的集中营。1945年在战争结束前夕，他病死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
艾韦德的故事因为《小妇人》这本书而家喻户晓。1958年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六福客栈》，由影星英格丽·鲍曼主演。1930年艾韦德耗尽了全部的积蓄，终于抵达了中国陕西。他建立了一个客栈，向长途运输的罗夫供应食宿。当罗夫休息吃饭的时候，艾韦德就给他们讲圣经故事，许多人就这样信了耶稣基督。一天，他从一个乞丐的手上买了一个生病的女孩，花了9分钱。他疼爱这女孩，给她起名叫9分钱。后来9分钱从外面领回来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说自己宁可少吃一点儿，好节省食物分给那男孩。男孩留了下来，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少一点儿。1938年，日本军队攻进这个地区，艾韦德成功的带领94个中国孤儿翻山越岭进入安全区。二战之后，艾韦德在香港和台湾开办孤儿院，帮助那里的人民，直到1970年在台湾去世。 贝德士博士，中国人的辛德勒。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大肆强奸、洗劫、纵火，残酷屠杀战俘和平民。许多史学家相信，南京死亡人数高达30万。贝德士和几位西方宣教士冒着生命的危险留在南京，帮助中国人民。他们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南京安全区，帮助南京平民躲避日军的疯狂屠杀。史学家认为，在历时数月的南京大屠杀当中，贝德士博士和他的国际委员会挽救了5万到25万中国人的生命。
这是你向前张牙欢心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笑向前走，要看到喧嚣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今日中国是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已经跻身经济强国之列，与西方宣教士在19世纪时进入中国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件事未曾改变，中国和他的人民需要救主。爱是渴望为别人牺牲自己，爱是打破人与人隔阂与束缚的奇迹，爱是治愈成千上万心灵的良药，爱是上帝的心和永不失败的力量。
传遍每个角落，
结束以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以前，你已经爱了我们，并且你在预定的时间来寻找拯救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与你的生命连结，以至于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主啊，可以更丰富，主啊，可以更来经历你的爱，并且主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何等的有限，然而你不离不弃的爱总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使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爱，并且主啊，你也可以透过我们来祝福帮助在我们身边还不认识你的人。我们向你感恩，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也为着教会来感谢你，因为你透过教会向教会说话，你透过教会向教会发命令。主啊，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你自己救赎计划的执行。主啊，让你的教会可以差派 可以装备，可以动员更多的信徒来参与你自己奇妙的救赎计划。主啊，求你来祝福三一教会。主啊，你爱他们。主啊，你把许许多多宝贝的爱充满在他们的当中。主啊，你装备了许许多多侍奉你的工人。主啊，你也赐给教会充充满满的资源，好让他们可以将这一切，主啊，都向别人显明你的爱。主，求你使用教会，祝福你的教会，使他们能够在这一个世代的当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你同工，能够得着更多的未得之名的身份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